宠神讲话的方式是不是让你觉得恶心？但其实他想跟17岁的人上床，这并不代表是恋童癖。黄子佼买了7部未成年的少女影片，那也算是恋童癖吗？这个件事情其实我也不确定。但是呢，引发了社会对于儿童性剥削跟性教育的重视，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我觉得在现在社会社群媒体网络的视线里面，其实小孩子在做什么事情也是家长需要花一些心力去教育沟通跟关心他们在做什么事情。那家庭的环境也会影响孩子是否有办法去回应或是知道做出正确的决定跟反应。那也是性教育最核心的一块，就是给予孩子很好的基础，让他知道去做一些判断。欢迎收听卡卡老师性教育，我是卡卡老师，这是一个性教育的频道，提供0到100岁的正确性知识，提升女性的情欲跟性自主权，有情感的交流才有好的性生活，懂性欲更能享受性生活。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到底恋童癖是什么。那其实我发觉到媒体跟大众对于恋童癖有很多很多的迷思。那其实恋童癖的人比大家想象中的也许多很多。那我们如何去做或是协助有恋童癖的人相关的预防跟治疗，让这些危险能够降到最低，也能够协助这些受到这些困扰的人，给予他们一些帮助。那最后的话就是性教育，那到底要该教我的孩子怎么样在网络上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是乱给一些裸露的照片。那身体界限跟勇于说不的性教育就够了吗？我想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好，那今天这集节目呢，就先从到底什么是恋童癖。大家想到恋童癖的时候，就会想说跟未成年的人发生性关系的话就是恋童癖吗？或是想到恋童癖就觉得这个人很恶心，就像这近期的新闻的事件，大家对于童神或是黄子佼的反应，大家都其实蛮激烈的。但是其实恋童癖是有一个定义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需要跟大家好好的说清楚恋童癖是什么。那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 pedophilia 这件事情呢，恋童癖这件事情它也算是一种性的偏好，就是你会因为青春期13岁以下的儿童感受到性冲动的人就算是恋童癖，而且这件事情有高达了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时间。那其实恋童症的这件事情呢，跟儿童性侵犯其实没有画上等号，会去性侵未成年的或是儿童的犯罪者，并不一定就是等于恋童症、恋童癖。好，那这件事情还是要先厘清哦。恋童癖呢，其实是对在还未满青春期的儿童有持续性的那种性方面的吸引欲望，然后有性冲动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恋童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有付诸行动有性的接触的话，就可能就可以定义为恋童症，就是真的已经是变成病了，就是 pedophilic disorder 这样子的一个定义。那它是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DS5 的版本呢去定义的这一群患者。好，所以再次要再重申哦，儿童性侵犯的人不一定是恋童癖的人。然后很多儿童性侵犯的人，他这个行为呢可能是因为某些事件机会偶然下发生，并不全然都是因为他因为对儿童有性方面的冲动，然后会对儿童有性的欲望，而是可能在某一些情况下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不一定都是这样，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透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科的医生去做诊断。好，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义之后，其实我们在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对恋童癖有一些恐惧跟偏见。那大家从近期的新闻事件，当然就会有这样很深刻的感受。 那对未成年有性冲动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一个行为嘛，他大家就觉得就是一定是犯罪，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患有恋童癖相关的人就应该永远被关起来，好，关在监狱里面吗？这件事情就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们也知道说社会上对于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大家对这件事情是厌恶的，好，从新闻事件上面大家应该普遍性都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跟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某一部分的人，可能我们现在都一直在，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一直着重于就是受害者的面向，哦，例如说如何协助这些有儿童性剥削，有这些影片被外流的人。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是要去关注说，哎，有这样子的性癖好的人，他们该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现在的一个困扰跟问题。那其实这样可以协助更多人，他不会因此误入歧途，付出行动去伤害这些未成年的小孩，哦，这些幼童。好，那其实这些人他们内心的挣扎孤立，哦，其实他们的困扰，其实我们一般可能没有在这类型的困扰的人是很难理解，他就像忧郁症跟一些精神疾病一样，他是无法控制的，有时候就是你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如何协助这些人，给予他们一些支持跟理解，也许很难，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于社会上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还是先讲一下大家常见对于恋童癖的一些迷思，想要厘清一些观念。好，就是这次的新闻事件的延伸出统神就疯狂的在他的频道上面讲说，他想要跟17岁的女性啊，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就是，然后很多的网友就说他是恋童癖，但其实不是，喜欢未成年不一定喜欢跟未成年做爱并不代表就是恋童癖，恋童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定义，刚好提到说是青春期以下的13岁以下的儿童有性的一个冲动，然后而且对于你人际上的相处也会感到有困扰的人。那如果你现在是16岁好或是17岁，但你对13岁以下的人有性幻想的话，也不代表你就是恋童癖，因为其实你要跟13岁以下，然后你要差5岁以上，好，差5岁以上才算是恋童癖。例如说你现在才15岁，但是你喜欢10岁的，那就不算。再次澄清一次，就是 DSM-5， 就是美国医学会所定义的这一群有性困，对于这些未达青春期的儿童有性冲动而感到困扰的人，他们只要付诸实际的行动才会视为一种疾病哦。所以恋童癖跟恋童症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但是你没有做出一些违法或是性接触的活动的话，那就不算。好，那如果你已经有采取一些行动，或是有一些计划性的做一些犯罪的事情的话，那就算是恋童症了。好，儿童性侵犯的人，好，或是跟儿童发生性接触啊性活动的任何成年人，是不是都是恋童癖？当然不是哦，不是，所以还是要跟大家再一次厘清。好，那我觉得目前媒体对于这件事情的传递还是会给很多的负面的标签。那我觉得恋童癖就是一种性的偏好，只他如果没有付出行动，他就是一种性的偏好，他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有问题。如果他有付出行动的话，那就会成为一个事件的，那就是有问题的。那像黄子佼的事件，如果说他有看这些 A 片，是未成年少女的A 片就算嘛，那要先看说这些影片的内容是不是有13岁以下的儿童，甚至他还跟13岁以下的儿童发生性行为，那他就是有严重的恋童症。那恋童癖的话，那就是看他的对于几岁以下的，就是影片的内容是有 感觉的，才能够去做完整的定义，而不是说，哎，如果说他看一个15岁或16岁的，的少女的影片，就算是恋童癖，那就不是哦。所以还是有一些明确的定义。好，那再来就是大家对于恋童癖这件事情，可能很难想象到底，是不是这社会上很多人有这样的状况。好，这个有恋童的性偏好的人，曾经有研究显示，大概有1%到5%的人是有恋童上面的性偏好，所以其实平均每100个人里面有1到5个人就有这方面的性偏好或性幻想。好，那大部分会去找恋童或是比较针对女童的呢，他们会喜欢8到10岁之间这个区间的女童，那如果是男孩的话，可能会找10岁以上的。那有些人只受到儿童吸引，或是同时对儿童及成人都有兴奋的感受的话，其实也算是恋童，对不对？他同时对大人、成人跟儿童都有的话，其实也算，只要他小于13岁的话都算是。而且还有一个研究也显示说，恋童症的人，付诸行动有对儿童发生性的接触的人，大部分有25%到33% 的人是有反社会性人格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呢？就有研究就是提到说，有超过1半恋童症，就是付诸行动性攻击的这些人呢，其实他在经历了压力的事件，可能是婚姻工作冲突啊，或个人的一些情绪上的很大的失落，或遭受到拒绝，然后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说他们有一些人甚至是因为自己的性能力就是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跟伴侣发生性行为，也会对于就是这些幼童，这是13岁以下的幼童，去做这些性的接触或性的攻击的活动。好，那其实呢也不代表说这些恋童症人都会想要跟这些幼童就是发生性行为。好，其实大部分的恋童症的人，他不会直接跟这些少女这些幼童就是发生性行为，通常都是为了，通常的大部分都是会抚摸或碰触儿童的生殖器，或是他们的腿，好，或是他们的臀部啊、胸部等等的。然后甚至有些恋童症的人会裸露自己的生殖器，让他摸他们的阴茎啊，或者他们的在儿童的面前自慰，或者是口交或肛门的刺激。所以他不一定就是完全一定是会有性行为的，就是阴茎插入阴道，或是去做跟一般正常性行为一样的模式的事情。好，其实还有很多的研究是有让大家去打破一些大家对恋童症的一些想法。很多医学专家就觉得恋童就跟其他的就是精神的疾病啊，像毒品的成瘾啊、酗酒啊，都是可以被诊断的。那它其实是跟你的心理状态也是有关系的。那恋童症的人，他们的大脑可能存在跟儿童的童年的创伤啊，或是酗酒，也会导致你脑部的一些损伤，也会让你有可能有恋童癖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有人的脑部曾经受过一些伤害的话，有可能在冲动控制的部分是会有问题的，然后因此呢，他们会做出不好的决定，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好，那也不代表说脑部受伤的人就有可能会是恋童症的人，所以就是看每个人的状况，也许他是脑部有问题，所以导致他会有这样的行为。好，那再来就是也跟大家分享说，有一些研究提到说，恋童症的人会在哪里找受害者。很多人就说，可能是网络上嘛，然后或是在小朋友常出没的像游乐园啊、游戏场啊等等的。可是呢，真正的研究发生是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家庭的成员，他们认识的人、教练、老师啊，或者是一些宗教上面的领袖，像国外的话就是天主教的神父，很知名，他们就是找很多幼童、男童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其实不一定都是来自于陌生人，其实很多的性侵犯，性侵的一些事件都是熟人所为，这也跟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调查是蛮吻合的。所以其实教孩子有关于身体界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并不是说，哎，要小心陌生人哦，陌生人都很危险，而是从小我们家长要从自身做起，要教孩子说身体界限这件事情，就是平常我们也要尊重他的身体界限。请问妈妈可以抱抱你吗？请妈妈帮你洗澡，平常就要练习做这件事情。那再来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诶，大家可能会想到说，我刚刚有提到说，诶，宗教里面像国外的话，天主教的神父的发生事件的故事非常的多嘛，那是不是大部分的会做恋童这件事情的人，是不是都是同性恋呢？其实不一定，并不是说同性恋比较容易是恋童症，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思。再来是有些如果在就是童年的时候呢，有受到一些性虐待，好，或是性侵，那他长大之后也有可能，好，也有可能就是会成为恋童癖的人，因为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些创伤，导致他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发生。好，那跟精神上面的创伤是有关系的，那他会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好，那再来是恋童癖的人呢，看到孩子就无法控制自己，其实不一定哦。有些人是想要建立关系的，有些人有一些特定的目的，有些是虐待人，所以不一定。好，就是看每个人恋童症的一个实际的状况。那到底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关起来才是唯一的办法呢？其实不一定，因为其实在国外有人发现有一种药叫 Degrelix，就是有一种治疗老年男性前列腺癌的药物，能够降低他睾丸激素的一个 level。那这种有点像是以前就说像化学阉割，让它可以减少对儿童的性冲动。好，那其实这个也有一些医生并不是完全靠药物，他也使用了认知行为疗法，让他们在对儿童产生性欲的时候，会做一些行为，让他产生剧烈的恶心，让他知道说，哎，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有一个更不舒服的感觉，好，让他去遏制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这个药，Degrelix，它就是一种选择性，然后促使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阻断剂，哈，它其实是可以协助我们就是降低你的睾丸分泌这个睾固酮的部分。好，那再来呢，想要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除了药物之外，其实在国外，在德国呢，之前就有一个网站叫 Don't Offend，它是一个组织开始协助有恋童癖相关的人，然后协助他们做一些治疗。那现在呢，其实欧盟也有赞助这个计划，让它可以扩及欧洲蛮多地方的。大家可以去网站叫 Troubled Desire，就是让人受到困扰的欲望。好，让人感到困扰的欲望这件事情的一个网站，然后上面也蛮多，就是它有一个线上咨询的服务，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但是比较可惜是因为它可以用英文的界面，如果你外语能力不是很好的话，我觉得上面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看，因为它也教了蛮多很正确的一些性的知识，大家可以运用网页转成繁体中文的方式去阅读这些资讯也是 OK 的。那如果你英文能力好，然后你刚好有这方面的困扰，也可以做一些协助。那在台湾的话，也可以去找諮商或者精神科的医师协助你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类的性倾向跟性取向大家其实好像会搞混。其实你会对异性产生感觉，这是我们的性倾向嘛？那性偏好就是我会对某些事情会容易有性欲望，或是有一些幻想。好，那这些都是组成我们性行为的其中一些因素。任何的性偏好，我觉得都没有太大问题，只要你没有伤害人。如果你有伤害人，有犯罪的行为，当然就是不 OK 的，当然是不允许的。好，那这个性的偏好 跟性的取向，其实是有时候你没办法控制跟决定的，它可能就是天生的，或是你的大脑有问题，或是你发生了一些人生的一些经验，导致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或是导致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一个性偏好。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并不是说一定全然的就是有问题，这些人都是犯罪者，我觉得不应该直接画上等号。那恋童癖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太快急于贴上好像是性犯罪者的标签，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会更不友善，那他们就没办法去做更完整的治疗，那也没办法达到一个性犯罪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重视这些人的困扰，协助这些人，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除了性教育之外，还有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恋童症它不是一个司法问题，它是一个疾病，它不是等于完全等于就是犯罪，那它是可以在犯罪之前就可以被当做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问题来解决。那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疾病，跟其他健康问题一样，也需要被治疗。那恋童癖的人不代表说总是会导致有儿童的性虐待的事情的发生，而是在对儿童有性的兴趣的人，可以在不实施性犯罪的情况下获得该问题的治疗，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好，最后呢，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对于性教育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就是在网络安全这一块是性教育非常需要去着重的一块，那再来就是身体界限的部分。那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任何的相处，无论是身体心理状态，都必须要有一些界限，那必须要询问对方，尊重对方。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在碰触自己的小孩，爸爸妈妈平常就要做一个询问的动作，并让他理解说他的身体是他自己可以决定，不要给予恐惧式的教学，就是说你不要摸那边，然后你哪边不能给谁摸啊，不准给陌生人摸等等的，这些都是比较错误的一些引导式的思考，或是一些教训式的教育，这其实没办法帮助孩子有一些反应。那平常就是要去做练习，让孩子知道说连爸爸妈妈都不能随便碰触他的身体。那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本身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本来就不应该被成为犯罪侵犯的。那如果你被误触了，被侵犯了，那也不是孩子的问题。好，那在性教育大家都很担心说孩子有可能会被性剥削啊这件事情，其实会关心的家长需要多一点注意，就是说当你孩子开始会上网了，会做去交一些朋友了，那在同侪之间的一些相处的部分也是要去注意说彼此之间的一些界限。那其实很多会有这样事情发生的人，通常都是家庭系统在知识上是有问题的，比较容易会沦为这些儿童性剥削的受害者，那他们的家庭的状况都不是很好，所以也会导致他们容易会陷入在这个容易成为受害者的被锁定的对象之一。那我觉得只要家长有心去关注孩子的很多事情，然后给予正确的资讯跟教育的话，其实是没问题的，给予适龄的属于他年龄该知道的一些事情，给予正确的名称，然后知道哪些身体私密性是不应该随便去展露即使是他喜欢的人也不行，即使他妈妈爸爸最爱的人也不行。那如何去辨识跟应对不当的触摸或行为的话，平常就要有一些练习。好，例如说妈妈突然摸，但是摸他的胸部，好，突然摸他阴部的地方，那即使妈妈没有特别说也不行，让他孩子有一些反应的练习。 那平常就要关心孩子在学校的状况、交友的状况，跟他们常常聊天，建立一个开放的沟通的管道。那孩子问很多关于性的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很自在的回答，也是很重要的。再来呢，就是教育预防的措施。当然教保护自己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在平常的很多的情境式的教学。那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媒体的报道上面，我觉得不是很恰当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流通创意私房的网站平台的名字露出来，因为其实它给予了越完整的不当平台的资讯，那孩子就是会去搜寻啊。那应该是要把一些重要的资讯揭露出来，当这些平台你还免费帮他们宣传，我觉得媒体也是很没有社会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去思考说他们不应该去揭露说这是什么平台，他也可以说是台版的 N 号房事件的平台就好了，不需要去等等。然后我也不是要帮他们宣传，反正现在光部门也锁定了这个网站，不让任何人可以 access 到这个平台去了。好，那再来就是强调自尊跟价值观，因为其实自尊心、自信心这件、自我这件事情、自助权这件事情是会影响孩子做任何事情的反应跟行为的基础。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爱自己、有自信，他们更容易去辨识跟有底气跟勇气去拒绝这些不当的行为。好，那再来就是对于购买这些未成年影片的人啊，或者是其实不一定都是大人，也有可能是就是会，我们小时候都会偷看 A 片，如果他有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要加强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去购买、不应该去分享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人自己也要做起来，因为有时候大人也会做这种事情。好，那对于真的有恋童癖的人，我真的还是想要重申说，我们应该给予他们一些支持，让他们有一些预防的机制，让他们更能够去面对这些让自己感到困扰的事情，让他们接受治疗。好，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跟建议，那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多去看在网络上之前，其实我去研究了这个 pedophilia 的这些患者，这些有这些障碍跟困扰的人，他们内心的一些阐述。那我觉得他们有蛮多的人，他们是一直在压抑自己去产生这些行为，但是他们也会有这些想法。那有这些想法的人，我觉得现在不是有什么，不是 AI 这件事，他可以去做一些假的素材。那我觉得对于恋童癖的人，也许可以运用 AI 的工具，或去造假一些假的恋童癖的影片，不是真的人的影片，那也可以去满足他们的这个欲望，但是不会有真的犯罪的行为。好，那同时呢，他也可以满足自己的性的幻想，也不会去伤害到人，然后又同时接受治疗，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异想天开的解决方案咯。那就是看看大家对于这次恋童癖有没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交流。那我们下次见咯。